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那上一次呢，我们在上月称的时候啊，提了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看的是均毗集美的，它是以西藏佛教著称的，当中就提到了一点是什么？就后面呢，有人他这里面就写了，像月称啊，它就影响了一些像。后面的他说，月称让的陈那辛辛苦苦建立起来，就在第一页的中间嘛，第二点的尾巴，第三点那个地方。他说他把陈那建立起来的一个基业呀，就是又回到了前头去了。那记不记得？好，那那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说，事实上月称他成立的一个现成中观派，不是他是佛护啦，更早期事实上是佛护，佛护比月称早了大概100多年。早了100多年，是佛护就有。那佛护跟月称来说，年代几乎是相当。通常呢，一个论师会成就啊，他旁边会一同个年代一定会有另外一个一论师也是很有成就的。他们会是一这个可以讲什么？就是可能大宇宙的情况下，这时候刚好就产生了让很多人的脑力都特别发达。你看孔子啊，苏格拉底年代也是差不多，很特别，就是他们都会这样。然后停下来之后，就有一个时间，就是大环境如此，所以你就算有才能，你也没办法发挥吧。也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陈那呢，跟佛护的年代是差不多的。那也不能说谁把谁推翻，因为佛月称是承接佛护的下来的。那陈那后来下来的系统呢，也就影响到了，就是中观派里面另外的一个叫做自力名言的，就是自序派嘛。自序的自力名言的，那自力名言受了陈那的他们那个影响啊，就是走向了瑜那个瑜伽行中观派，走向了瑜伽行中观派。那月称的中观派呢，它是应承中观派呀、啊，它的方式是比较像是古一敏。比较类似，像是他们那些是有的，就是古一民的新一民。那这种情况呢，你就是会彼此交汇啊，一个被一个吸收，另外一个被别的吸收。比方说，你看月称好像把，来看这边哈、哦，比方说这样听你们就搞没什么概念。这边有三支笔，那本来红色的传承应该继续接着红色嘛。蓝黑色的传承接着黑色嘛，蓝色的接着蓝色嘛，一般我们的传承都觉得是应该是如此下来。那很好玩的就是，陈那的传承下来的啊，它影响的除了原来的里面的唯识以外，但是它还影响了到像原来中观下来有两边，一个是这一边的呢，就是你们一般常常讲的就是应承派，就是所谓的用圭谬论证派。圭谬论证要限对方的法义逻辑之后去推翻它。那红色的呢是自力名言，我们这样讲，红色是自力名言。那月称的这一个呢，它是应承中观派，就是所谓的圭谬论证派。圭谬论证派呢，它看起来好像把陈那的有影响掉，可是这个陈那的呢，居然到最后融入了黑红色的这一个的，变成瑜伽行中观派。那是变成这个瑜伽中观派，他反而不是跟随最前面的这一些中观的论师，他反而受到了另外一个唯识的影响，反而受到唯识的影响，而且影响还很大。就是现在你一般看到的藏传的中观，不论你是跟着是司智贤啊，或者戒贤的他们，或者莲花戒，他们都是属于瑜伽行中观派。只是差在一个是否定名言，一个是否定他的论释，就是一个一个我们的一个推论里面会有很多名词嘛，然后名词怎么去排列，那叫做论释，它的释字怎么把它加加减减乘除啊？这个加减乘除叫做释字怎么样？然后里面的这数字我们叫做名言好了，那一个是承接名言，一个是承接释字，差在这里。但他都是在做论事，就是我们在讲一个论这个事字的里面的成分，只是各取名言，各取论事，这样懂了吗？这都是瑜伽行中观派，那他都是受到唯识的系统、一明的系统下来的影响，叫做瑜伽行中观派。那当时呢，月称他们的想法。月称是黑色的哦。月称他的想法，事实上他是希望说，任何的语言 都是有其不完美的。那我比较高超，就是我能够说的比较好的话呢，会比较愚蠢的语言来的让你更能够理解贴近。所以呢，虽然它是语言是有不完美，但它还是可以去做一个。但它在做推荐的时候，它不能够去表述出超越，它只能够透过语言去让你知道什么是该筛减掉的，什么是你不要的。那你透过不要的，而后的这个不要的不是说要去否定它的存在，这个不要的是说我应该要在当中去做一个转化出来，就是他们原来想要去努力的，也就是比较类似中观派的龙树啊提婆的说法，这个角度来说很类似很接近。那月称他的差异，他比较想要去最后被人家说的主要是一仙他，因为他太聪明了。聪明的人有时候对于一些比较是有残缺的人或知见比较愚说不通的人，他们会有另外一种比较可能在语言上就比较鄙夷吧。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此有些东西轻便就会比较周，轻便刚好跟他对打的嘛，轻便会比较周全一点吧。所以那个部分呢，月称有一个部分就是在这地方就变成是他的一个最弱的，被人家论战最打击最多的。比方说这是叫做什么残缺的东西，就是你根本就不存在的，就意思是不存在，可是我们会觉得它还是有存在的，像这一类的事情。好，那这一种的情况呢，为什么说部派到宗派，从部派佛教为什么你要来看到宗派？我现在跟大家提上礼拜刚好提到的部分就是讲一半嘛，就是我们的汉传的宗派实际上跟部派是有一个影响，像刚才讲这样中观这样子下来，对不对？然后到来就是突然他就提出来了，说他把陈那的一个部分给推翻了。那陈那是唯识的，是古一民，然后接下来其实古一民到新一民，陈那之后陈那开始归为新一民。那这样的一个一民呢，往下的就是属于唯识派，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大学说，中观、唯识跟什么如来藏嘛，那它是属于唯识。有你们有那个大张表的印象哦。那它从它开始算是新一民，新一民再往下就是唯识。那唯识呢，它又有一个这样的特色。那你们没有这一张资料吗？我看你们的反应，好像只有我在做事儿，有没有？一边是瑜伽行中观派，一边是我们这边的部台，一边是瑜伽行中观派是宗派部派嘛，另外它的右边是我们汉传的宗派，就是地论啊、社论啊、法相啊，没有啊？那先听好，大家再去弄，再去处理。来，那个就是瑜伽行中观派，瑜伽行派呢，那一个传下来的是。分三大系统，一个是难陀，他是把它用二分法，他是唯识福泽论啊，那个在汉地里面没有流通，但是你可以找得到，有像比方说那个什么南法纪归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听过吗？有吧，他里面就会写他去那边看的，他就坐船出去啊，然后坐船回来嘛，它是海陆的，一个是丝路的，是玄奘，你们都知道吧？陆地，一个是海，但是海陆也很流通，那时候海上交通也很流通嘛。那个它就是走海陆的一个，也是海上丝路，走海上丝路。那他在去了，看到了很多事情，包括他们的穿着，还有那边地方的持戒的实际状况。他因为他然后看到了之后呢，他里面也会看到他们当时流传的有哪些。书籍，那些书籍说的大要他也会写下来，所以那本书事实上你要研究戒律学你也必须要看，你要研究当时印证的一些海陆藏丝路是不是其实时间相近也都可以看啦，他不是光一个游记哦，甚至会看到他们的衣着怎么穿，他的描述很详细哦，你都可以印证戒律学上有时候说的一些事情，就在流传有时候会有一些讹误嘛，都可以看到。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在这本书呢，在《南海纪归传》事实上是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在汉地好像比较没有看到它的翻译，就是唯识福泽论，它是用二分法的。这个真谛有翻，真谛有做，这个真谛是属于这个系统， 和德惠的系统。那另外一个系统是德惠的，德惠、安惠啊、真谛，他们是属于无相系统的嘛，无相的。另外一个是有相系统，就是属于尘纳，尘纳呢，无性啊、护法、戒贤啊、自光、玄奘、窥基，大家很熟的哈。这个就是这个系统，所以你会对尘纳很熟嘛，因为它是新一名。然后接下来有底下有看护法也很熟啊，然后还有像是谁，戒贤啊、玄奘、窥基，是不是都很熟？尤其像戒贤，我们戒贤，我们都他是又持戒又很好的一个菩萨，我们都叫戒贤菩萨哈。那这个情况是属于邪行派的。那另外一个呢，传下来你看到，你有没有听到玄奘很熟齁，这是你看上面是部派哦，然后到这边就变宗，就到我们汉地就变成玄奘是什么宗？法相宗。可是法相宗他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开始在汉地就叫就有法相宗，他刚开始的时候在做为师是南北朝的时候，后位呢有弥勒所弥勒菩萨所著的叫瑜伽师地论，一些事情大家知道嘛齁。那和那个藏文本是无着菩萨所造的啊，他写无着菩萨造的。那翻译呢，来汉地有三个翻译本，一个是热那摩提，一个是佛陀善多，一个是菩提留支。那这两个呢流传下来以后，当时呢就叫做地论宗，不叫做唯识，他叫地论宗，他不叫他是属于地论宗。那南道的地论宗呢是慧光，慧光。那北道的地论宗是道崇。好，一个是真，如果是南道的呢，它是慧光，是真身一切法，就是这个阿赖耶第八世啊，是真净的。那北道的道崇呢，是依菩提留支的，它是妄生一切法。那这个第八世是妄的了哈，妄生一切法。这样子好像跟我现在大家听的比较像。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去说？那是要看他们原来一的翻译跟一的人是谁，一个是热那摩提，一个是菩提留支。那南道跟北道就在打论战啊，就在打论战。那当时呢，第一个是道崇的政治势力比较好，然后慧光呢比较一板一眼。好，那以前那个南北朝说你要跟政治人物有关系啊，大家记得有读过那个慧远大师的啊，好。像他们都是跟政治人物保持一个密切的往来，所以他们才可以为我们佛教留一个清净地嘛。好，很多都是这样子的。那地论宗呢，他第一个是他本身有政治的因素，第二个原因是他当时他的一个大徒弟啊，很会讲呢，讲了，然后但是大家就说，那你妄生一切法，那要怎么样来去做？最后该怎么办呢？那他就想说。他在对打的是南道嘛，北道比较厉害，那对打的是南道，那南道是真正一切法，就没有最后什么是真的，你一定会想要知道一个最后你要归趋的是什么吗？好，想要找到一个不会是妄的，我全身上下都是妄的，我的视野是妄的，那我什么是真的，会有一个，那我怎么去看到我的真如本性？那我真如本性既然第八是妄的，那真如本性又在哪里？大家会去一直推演想要去知道。那这个徒弟很会讲，他就参考了一个叫做，不可能去参考对方的嘛，那参考谁的？参考摄论宗的。摄论宗他们依的是摄大圣论，是无着菩萨所做的摄大圣论，那参考他的。那参考他的呢，一参考啊，哇，大家就了解了。因为为什么？因为摄论宗是说八世是虚妄，第九世啊阿摩罗世是为真的，诶，好像就符合自己的说法，一样还是忘的，但是后面还有一个第九世，他因为他用摄论宗的嘛，那他是很聪明的人，原来就把地论的讲得很好，就是瑜伽师地论讲得很好，就他现在一参考摄大圣论呢就更好。那其他的呢，他的同门师兄弟或他的徒弟或者后面的第二代第三代啊，或者他这一些的同门在外面讲，一想你这样参考摄论啊，就可以把他讲得这么好，忽然就群聚这么多，就更参考摄论啊。然后原来地论不像他这个大徒弟啊，地论就研究得很好啊，就一参考下去啊，就是把本都忘了跟着跑啊，就跑到就背后，就后来呢这个北道的地论宗啊就被并入摄论宗了，就自己消失掉的，不是被南道打掉的，是直接就被并入 并入那个社论家，全部他们的说法就被并进去社论家了，所以他们就是所谓后来就走到所谓的如来藏系统去了，就直接走到如来藏系统去了。那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就剩下的就社论跟地论，所以说后来地论就一般就以南道地论宗做代表，就是八识是真的，然后社论呢就是八识虚妄，九识为真。这就是你看到很好玩，就是部派下来到这样。那那个陈那的东西呢，这时候还没进来，这时候主要是真谛，就是我们讲的无相派的。那陈那玄奘的是有相派的，那是到了唐朝的时候啊，那这一个呢陈那的东西就随着一些因素就进来了。那最著名的就是戒贤开始嘛，戒贤开始就有了，然后玄奘，那他们呢是成唯识论，就是护法的成唯识论，护法的成唯识论呢玄奘把它翻译进来，那就依此以后存了一个家，因为它是有相，所以它是法相宗，是法相宗。那真谛的是无相的，是那个社论宗，我一般把它偏为社论，社论家。那他把它并进来了以后呢，后来就把地论跟社论，因为他们是瑜伽师地论、社大圣论，他们的系统事实上都是来自于瑜伽行，都是瑜伽行，都是移民系统下来的，所以他们后来就是以法相宗一兴盛之后，就社论地论就直接没落，就被拉进来了，也就成为我们现在的唯识。所以你看到唯识什么八识九识，对不对？很少人说他是地论还是社论嘛，都说他是唯识，是不是？虽然唯识是一个唯识学，是一个通称，你不能用法相宗来代表唯识，因为法相宗在唯识里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就是一个大圈圈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小一个小部分啊，这样 OK 吗？然后地论社论也是各一部分，然后另外还有无相的二分的没传进来的唯识福泽论，这样理解明白？所以唯识是很大的一块饼。那这一块饼里面呢，有包括阴明的，有包括的有社论的，有包括的有地论的，有包括的有你法相的。那法相中只是里面的一个有相底下的其中一个支流，还没有包括有相的全部。所以法相是法相中是很小的，而唯识学是很大的，里面有很多的说法。这样子你从这样的系统听下来，就发现说你不能用最后的这个法相去代表前面，就像你不能用新儒家去代表旧儒家，因为新儒家是在整个筛选当中最后留下来的其中一个支维，但是旧儒家它可能有很多在洪流中被消失的或被合并的，那你用最后的留下来新儒家去代表旧儒家，这个你会觉得说涵刮不到这么大的面。但是如果你说儒学的话，那就涵盖的面就很大，但是新儒家不能去代表它。那这样的情况就很简单，同样的一个道理，现在有所谓的那个叫做哦，有一本书就是讲教官纲中能不能成为天台的代表，我们书名不要讲，是近代人做的，他就认为说教官纲中呢可以让你作为一个钥匙去看到天台的全貌。那你们要知道这个夸张度就比唯识你说法相中代表唯识更夸张，因为它终归就是在同一个湖里面的一瓢水。那那个教官纲中跟天台基本上是一个是你是这湖我是那湖，变成你要用这湖去代表那湖，那是更夸张了。因为那个教官纲中它的系统是禅学系统，他是用禅学系统，用天台的名词讲禅学系统，所以他也是湖。那天台是用天台的名词在讲天台的系统，这样理解吗？那 这是另外一湖，那两个看起来都是湖，但两个里面东西完全不同啊。所以你用这一湖去讲那湖，就比你用法相去讲唯识更夸张，至少它还是同一湖里面的水，同一桶里面的水，现在是两个完全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要说它去代表它，还可以让你去了解它，那这就更夸张。所以上星期我记得是上玄义吧，就有人把别教给讲出摩尼轮，还有别教讲出分正集，我差点没昏倒。你就是在用禅宗的在上，在回答天台宗的课啦，这个已经讲了再讲了，这个犯这个错就还在犯，就很严重，对不对？就很严重了。所以要记得哈，这个哪一湖是哪一湖要分清楚啊。那你说它当中有融会，对，有些地方它是有融会，可是有些人他从头到尾他就没有融会，因为他没有师承下来，他就当然就是自成一家嘛。 那他自成一家的时候，他没有融会啊。那他没有融会，你就必须把他独立出来。那他后面也没承接者啊，所以他就是自己在历史上，他就是自成一格。就像教官纲中，他就是很特别的，他没有依禅宗的教法，他也没有依天台宗的教法，他后面也没有传承，他就是自己停在这里的这一格。那其他的会有上面有枝干图下来吗？下面有枝干图，那这种情况你就可以就会说他们是怎么拉了，是一锅，他们是一个罗汉锅，然后你吃到罗汉锅里面的某一些菜，但你不能说我罗汉锅里面的我吃到的红萝卜代表这一锅罗汉锅，不可以这样讲，这样理解吗？那如果它是独立一格的，你更不可能用它来代表这些罗汉锅。那像现在的话，就是刚才跟你讲瑜伽行呢，它这样整个移下来，这叫做瑜伽行派。那瑜伽行派跟瑜伽行中观派不一样，瑜伽行中观派是中观派受了瑜伽行的影响，而后变成叫瑜伽行中观派。瑜伽行是形容词，中观派是名词。那瑜伽行派是属于我们唯识系统、因明系统下面的一个派，跟中观派里面的瑜伽行中观派，这是两大锅。听有不？听得懂齁？好，所以现在有没有开始有抓出一些印象来了？那瑜伽行派拉到了我们的汉地，有地论、社论、唯识家，有地论宗、社论家、唯识家嘛。然后后来就大家比较熟，就是法相宗嘛。那法相宗是里面的其中二分无相有相其中的一个小相。OK， 那这个是属于瑜伽行派的，就是我们一名拉到唯识下来的系统。这样子好了吗？有没有比较稍微有点听懂？好，好像听得有点懂，但是回去马上就忘掉。师父你讲的实在是好像很多，我是很想带画啦。你们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你们把这一页印一下，然后我带画一下。好，我们继续上，从部派到宗派佛教。刚才说那个部分呢，大家可能一下子不是很明白。那手上现在大家都有资料了哈，刚才休息时间呢，大家都把资料给印齐了。那也很感谢同学们刚才的给我一个信心哈。那网络上的人现在告诉你们，预计呢，等我们的课上的大概20堂以后，这些资料就会放到网络上去了，因为有人居然要赞助哈，所以我们这二十堂之后才会上网，暂时还没办法。好。这些资料就会上去的，表格全部会上去，还是我们就可以用手稿直接写一写就上去？现在有这种印刷吗？手写型的哈，不然有没有办法？好，来各位同学呢，我们来看一下，先跟大家提一下，您手上的第10页跟第11页。我们本来上的是中观派嘛，然后因为中观派他后来他刚才自己在军辟集美的里面就提到他受到唯识的影响，那里面后来呢就再往下就拉到了一个瑜伽行中观派。来看这边，麻烦大家看这边，本来陈那呢他是我们有三大系统，就是中观唯识跟如来藏里面的，他是属于唯识系统的，所以他不管他建立什么，你把他当唯识系统，那你今天就没什么问题。那另外一个是中观系统的，中观系统的呢里面有月称啊，还有那个另外一个是轻辩，就是月称的话是属于归灭论证派，轻辩的话是应承派，就是自立论证派，那这两个是分开的。那他们中观的上面的始祖事实上就是提婆龙树他们嘛，就是中观原始论师、中观论师最早期的。那这样子你看起来呢，诶，如果你把陈那写在唯识，月称写在中观，你会觉得他们各搞各的没差嘛，你为什么要说陈那建立起来的被你月称给弄掉了？没有必要这样说吧，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必要。那陈那的前面呢，他会觉得月称把陈那弄开，事实上陈那的前头啊还有一个谁，护法，是不是？他更早期呢应该是吧，我没有背错哈，佛护，对不起，佛护。陈那的前面还有一个佛护，他更早期，他就是把这个论释呢就确立下来了，只是到陈那的时候变成是新一明比较确立起来。对不起，重来一次，换我自己傻掉了，对不起。那个陈那是唯识的，月称的话是那个中观的， 那他说岳琛把陈纳的这个建立起来的系统给弄翻，事实上不是，在岳琛的前面有一个是佛护，不是陈纳的前面，是岳琛的前面有一个佛护，那佛护就已经将陈纳的系统了做了一番的不同的说法。这样理解吗？所以君必吉美虽然他讲的是，他认为是岳琛把陈纳的系统给改掉，事实上在他的前面佛护的时候呢，就已经陈纳还跟陈纳差不多时间，就已经两个是在对打的，这两个就是在对的。你如果手边有资料，你们的第八页呢，你可以在中间的话，中间是在400到480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陈纳，有没有看到？也是中期中观心英明的时间，找到了吗？五世纪的时候，第八页。好，那这个地方的话，你看到陈纳呢，下面陈纳这个系统是心英明。那另外的中期中观呢，你看到佛护了没？佛护是470到540。所以如果你要说谁对陈纳有最直接的一个论辩他，事实上岳琛的前面还有一个是佛护，陈纳是四百嘛。然后这个地方是450，这个地方到它是500多啦，这样看到了吗？要把你们年代写上去吧。有没有发现？这里这个600，然后佛护是470，那陈纳的话呢，我们把它放在400年，所以这整个系统你不会说是最直接来说会对它已经有对陈纳的新移民理论造成已经有影响的，不会是岳琛隔了2个世纪之后的人，而应该会是在他后面就紧接着的就是佛护，而且佛护是那个应承，就是所谓的归谬论证派里面很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就已经在陈纳的后面紧接着，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点。现在把大家这样画，那一般来讲，你这样子画起来就很清楚了。哎，那为师就是为师啊，中观就是中观。那为什么他要说成这个原因呢？那是因为在中观的后期呢，跟我们佛护岳琛呢，他们是归谬论证派的。因为在岳琛的这个时候啊，出来另外一个是亲辩。亲辩是自立论证派，那自立论证派呢？他的方式是要自立名言，就是我要安排一个既定的理论。那归谬论证派呢？是这边岳琛他们是我不要有自既定的理论，因为我落入一个既定理论，它就会是不完美的嘛，它是有缺陷的。大家上次看的知道哈。好，那亲辩的话，他们这边跟岳琛是相反立场的。那可是往下传了以后呢？一直在往下，一直分到后来啊，他们分了好几次哈、哦。你们手上的那个第一页就有这个资料。那他往下分啊，到后面有一个叫做移邪行动宽派，就是传入藏传系统的，比较狮子型他们的、啊，这就是移邪行中观派。所以我刚才跟你讲，他们是中观派，你看到我都用蓝笔写哈、哦，他是移邪行中观派。那唯识这边呢，唯识传下来的呢？它底下啊，陈纳是其中一个系统，它分好几个系统。它这个唯识的底下分好几个系统。那陈纳是属于移邪行派三大系统里面的其中一个系统，所以唯识最大。然后下面再分出来有移邪行派，这样懂了吗？然后呢，陈纳是移邪行派里面的有相的系统。OK，好。不要急着写，不要急着写，我们剩下几分钟，我就要下课，让我讲完，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哈。所以唯识底下有分几个派，那移邪行派底下呢，有其中一个系统是陈纳，它是属于有相的，那另外一个是属于无相的，还有二分的，这样子 OK 吗？哈，那亲辩下面这个呢，跟岳琛对打的这个是亲辩，那可是它的下面居然跑出一个受到唯识影响，叫移邪行中观派。好，所以他才会现在很多人就会把它混在一起，就是会混在一起，所以我们才会在讲到，诶，怎么忽然讲到岳琛的时候要把这个提清楚？因为君辟集美啊，他是研究藏传的。那我们这个余前行中观派的后面的部分呢，尤其是属于有相的部分啊，这个区块呀，它又是传入藏传最主要的。代表， 所以它就变成跟维氏的陈娜的有像，你会觉得好好像哦，惨了。可是它叫鱼茄形中观派，鱼茄形是形容词，请大家搞清楚，这边这个才是名词，它是中观派哈，它不是鱼茄形派哈。然后我们的鱼茄形派是维氏系统，请千万要把它分清楚。你从开头看到一个就是黑色，一个就是蓝色啊，那为什么现在人会把它混在一起？哈，就是我们要厘清，所以从你从有时候看宗派，必须从部派开始往这个地方画下来。这是两湖啊，这两湖啊，不同湖啊，哈。好，那再来，各位看到你们的第十一页，刚才拿到的，那刚刚拿到的话呢，您看到的就是有那个西藏的维氏。因为既然讲到了西藏的中观了嘛，顺便把西藏的维氏提一下。西藏的维氏呢，它有一个是圣派的维氏派，一个是正理的维氏派。正理的维氏派呢，就是属于新英明系统。那各位在18的右边，你可以看到新英明跟古英明有什么差别。古英明是属于笔论的论士，新英明是属于演绎的论证，是属于论理学。那个古派的话呢，它是属于像吴浊世亲他们系统的，新派的话呢是属于陈那系统的，采用的是属于有相说，像维氏的三分说、九聚一、立因三相，都是属于新一明，是属于新一明的系统。那它的古派的系统呢，像是吴浊的话，他们就属于色大圣论那一系统，我们一般就把它偏着，像是我们在来再继续看我这边哈。我现在用绿色的画画维氏在中国的分法给你看。维氏在中国的分法就是你们16页的，你会看到本来有所谓的地论，这都是维氏的哦。然后有所谓的社论，还有这是社论家、地论师，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维氏家，以前是分三个，但他们都属于维氏系统的。这样看得懂吗？哈。然后地论师底下分为有南师跟北师，有南师，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古文说的南师北师，他在讲的是地论中北师。好，那这个系统地论师就鱼茄氏地论，社论就是色大圣论，维氏就是成维氏论，或者是其他的我们一些往上在推，现在用他们做代表。然后呢，这一些系统啊，都是属于我们的维氏系统的。那它在寒瓜的时候呢，在收摄的时候，就跟西藏的不太一样。我们这边的收法呢，是南师的部分呢，到最后是自己是没落的，因为它是第八是真的。那北师呢，是八是旺的嘛，所以这个地方的摄论是八旺九真。所以他最后呢，这个地论中的南师啊，就被并入了社论家。可是随着年代的一个传承的久远呢，他们有些理论呢，就如来藏后来进来之后啊，这个九真也会受到挑战的影响。那维氏呢，刚好那时候就是有戒贤、玄奘，然后窥基，他们这是属于有相维氏。那吴浊的部分呢，真谛的部分是在这个社论中的部分，真谛吴浊，这是这个区块，那他们就会把它慢慢的就被并进去。那这个玄奘的地方就变成传下来了呢，就不是维氏家咯，它是依有相维氏传下来的。有相还很多啦，应该这样讲，有相还很多。那它在有相底下，它又分出来一个，用成维氏论作代表的话，它就是我们中国的法相宗，这样 OK 吗？好，那这个绿色写的全部都是维氏系统，那上面这一个黑色的也是维氏系统，这黑色的维氏系统是部派的维氏系统，大家就可以看到说，那你把这个系统蓝色绿色写的把它接上黑色的上去的时候，你的法相宗只是于其行派成那系统下的一支，只是其中一支，没办法代表于前行派的无相，或代表于前行派的二分，都不会是这一些系统。那陈那的系统是属于新一明的，以九句说、九句音， 作为主要代表，作为主要代表。那跟我们其他十二论、地论的，或者是无相二分的都不一样。那唯识还不止这一些，唯识的话里面还有所谓的一分，像安慧的一分，就是他的师父陈那的师父他们，还有难陀的见相二分，陈那是用三分的，就是立相三因九句的那个唯识三分说。那护法的话有四分，有四分。那这一些都是其他唯识的各个说法。都是不同的说法。好，来，那有没有其他问题？那现在来给他画一下弧哈。那我们这一区呢，黑色跟绿色是属于唯识，这边是唯识，那这边是中观。那到了藏传，您看一下藏传的系统。藏传的系统，西藏的唯识呢有古派，古派就是无着四清的系统。无着四清的系统，如果各位您将它对上于十六就是您的第十跟十一页，对上第十页的话，你看无着的系统是属于我们这边汉地的地论、社论还是唯识家？在南北朝的时候，南北朝就是我这边绿色的，是地论、社论还是唯识家？无着系统，您从您的第十页来看的话，无着系统 ，Hello， 看得出来吗？啊，不是啊，是哪一家？它还不是如来藏系统，它是偏如来藏。来来来看这边，你不能回答如来藏。我刚才是不是告诉你有三大家，唯三大系统，唯识、中观跟一个如来藏啊？就你怎么可以回答如来藏？你又把另外话题又扯出来了。那所以说，我们的唯识其中某一个会跟如来藏有交汇，这就是社论家。你现在把话题又扯到另外一边去了。我现在问的是无着系统会是？我们的唯识家、社论家跟地论师哪一类？无着就刚好是社论家嘛，所以社论家也就是他后来会，我们也会说他是跟如来藏有交汇的。所以这里面啊，你说师父这在纠结太多了，这没有纠结啊。比方说就是我们聊天嘛，你比方说做一个决定，你在聊天聊天，大家在彼此在交汇当中，一定会受彼此影响。那安慧呢、无着他们都是跨三大系统的，所以他们往下也就会彼此影响到。好，这以后我们再说，这样可以理解吗？好，所以那个像无着的话，他摄大圣论，他摄论家，他这个部分的也跟如来藏的系统是有很大的交汇，就是摄论的系统，就是跟他们会有影响。好，就举一个例子啊，举个例子给您听，就是为什么讲中观、讲月称，今天因为我们那位君辟吉美，他把月称呢跟陈那拉上去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的是这里，不要急着写哦，他看到的是藏传佛教在这里，就是瑜伽行中观派很末期的一个中观派的部分。他因为他看到他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会认为他是把有像瑜伽行的跟中观的月称的结在一起嘛，他感觉上是这样，因为他是从他来看。可是你如果从源头来看的话，你会知道他两者本来就是分开的。那他从后面的话，经过中间这么多大师的交汇，然后所以他所看到的这些著述啊，还有这些讲解中义，他们的中义书啊，你就会觉得，哎，他怎么会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他的名称事实上就是结合了。讲瑜伽行中观派，实际上就是瑜伽行派加中观派。那这瑜伽行派不是中观派的，是唯识瑜伽行派加中观的归灭论证派，再加上中观的自力论证派，它最后变成瑜伽行中观派。它加了三大要素，当中还有其他要素，以后我们再说。好，我们今天上到这边下课。